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好，我是开心因为乐意老师因为姚谦牧师变得喜乐的苏小燕。
我很开心，因为小燕令到我们乐意已经很快乐了我就更快乐，
双倍的快乐
对，
很好啊，
对，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那个化学作用挺好的。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然后有一个分支跨经卷谈创造，先来考考大家，小燕和牧师代表听众来回答。
来来来，
上集谈及约翰福音哪些与创造有关的内容呢？
道成肉身，水变酒，
五饼二鱼，洁净圣殿，
在安息日治病，平静风浪，还有呢，就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向门徒吹气。上集谈到第二条问题啊，从约翰福音看到有关耶稣是创造主的哪一些的方面，哪一些向度呢？
哎，我再来举手。太初万物都是借他而有的，那么如今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新的会幕还有圣殿了。
他也亲自住在人间。他能改变物质胜过搅扰继续的力量，使混乱重整为有秩序。他对生命也有绝对的主权。最后他赐下圣灵，开始属灵的新创造，在耶稣里创造与救赎合一，生命可以重新开始。
那以下呢，我们就会用两集谈水月谈保罗书信怎样描述基督就会创造主和他的创造工作。第一集当然当哥罗西书哈，那是保罗书信论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最直接最重要的经卷之一。哥罗西书特别强调耶稣就是创造的主，宇宙的维持者，新创造的元首。重要的经文就是1章15到23节，可以说呢，这段经文是对约翰福音太初有道的一个清楚的解说。接下来请字正腔圆的小燕老师来朗读一下
哥罗西书1章15到23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那请牧师为这段经文分分段好吗？
那哥罗西书呢，刚刚念这个1章15到23节呢，可以简单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是15到17节，就是基督他是创造全宇宙，他是首要的啊，这个是保罗的意思。第二，18节谈到基督创造教会，他是教会的头。第三段就是19到20节了，基督是从混乱到有秩序的创造，使万有与神和好。第四呢，就是21到23节，谈到的是基督从乱到序的创造，使新人与神和好。下面呢，我们就逐段来解说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我们来第一段了，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哥罗西书谈到基督是创造主，他是首要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呢，上半节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句话让人想起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保罗这里用神的形象这个表达是要显明创造主的尊贵和权柄，这里就呼应创世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被托付去治理地面，而基督作为那位完美的像，就更完全显出他那启示性的位格，他就是把神完全表明出来的那一位。这里下半句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句话常常被人误会误解，有人以为首生的是指时间上第一个被造，这个是错误的理解。首生的在语义上是注重首要、尊贵、继承权等等。如果我们翻到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七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诗篇里面提到大卫王，大有指向基督的味道了。
有人说是一种预表了啊。
对，长子啊，这个片语呢，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呢，逐渐成为一个与弥赛亚有关的重要的称号的意象。希伯来书一章六节，神他使长子到世上来，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里是把长子的尊荣呢用在基督身上。希伯来书一章六节直接引用的旧约经文不是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七节，但两处放在一起呢，就构成了一个长子，或者说最高君王这个弥赛亚的图像。总的来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表明，耶稣在宇宙万物被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尊贵，他有权柄，承受万有，他不是被造物中最早的一位，这个是很大的误解，而是超越一切受造界之上拥有长子地位和继承权的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十六节，十六节讲到宇宙万物在基督里被造的。我先读一下经文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很重要的经文在这里，十六节，
十六节的开头这么说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原文的翻译是因为在他里面万有被创造。听
清楚，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
对，在他里面是说什么呢？整个宇宙的存在范围还有坐标都在基督的主权还有基督的旨意之内的。宇宙呢，它不是一个独立与神的真空里被造的，而是一切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来谈谈万有吧，万有包括天使的阶级，无论是天使还是堕落的天使，这些都是借着他、为着他被造的。原来连撒旦跟邪灵都只是受造物，在神最终的主权计划底下呢，终究必须要显出基督的得胜还有荣耀。那么当然这不是说撒旦他愿意为主效力，根本不可能的，而是说他的一切作为始终逃不出神主权的掌管的，最后依然会显出基督的荣耀还有胜利。宇宙的所有部分呢，都是在他的主权之下的，是。所以呢，在十六节当中提到四种权势，刚才念过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当时思想世界里常常用来称呼灵界阶级的一些名词来的。保罗为什么用这些词呢？他刻意用这些词语想要说的是，就算真的有这些权势，他们都只不过是神所造的，哪怕最高等级的，也就是在神之下的。
对，
所以呢，当面对灵界的攻击，我们今天也会的， 我们不必过分高举那些的权势，因为他们都只是被造物而已嘛。
嗯，
基督才是他们的主人，天上地下
所有的
权
柄，
真的是所有的、
嗯、
都是在主耶稣
里
的。
阿门。
最后，又是为他造的这几个字也是相当重要的，就带出了受造物我们为什么要存在那个真正的意义。主耶稣不只是创造主，而且呢，万有都是为他而造的。
嗯，
万有的存在呢，都是为了彰显主耶稣他的荣耀，完成他的计划还有旨意呢。
嗯，
所以调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旨意而活，就等于我们失去了存在的真正的意义了。
十六节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开头万有是靠他造，这个靠他造并不是很准确的翻译，原文是在他里面被创造，应该抓住这个最基本的意思。然后我们就看第十七节，进一步说明主耶稣不单创造，而且他也维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啊。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靠他而立可以翻译作靠他而存在，所以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翻译作，请你留心听着，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这就让人想到希伯来书一章二到三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宇宙是按神的旨意而存在，主也用他的大能来掌管宇宙。基督不是创造之后就撒手不管，
对，
而是一直持续维持宇宙的运行，使宇宙成为一个有秩序按神计划前进的一个整体。当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一片混乱的时候，哎呀，我们要记住啊，宇宙没有崩塌，基督仍然在托住整个世界，对，托着万有。那我做一个小结啊，
好，
各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创造主，有三点哈。第一，他完全启示神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知道啊，因为他是神的像，所以他透过耶稣我们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二，他超越受造界，他是首要独特，在一切受造物之先。第三，他是创造的源头，一切在他里面被创造嘛。第二，他是媒介，因为借他造。第三，他也是创造的目的，因为也讲是为他造。主耶稣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本身，他创造也持续的维系他的创造。六到十七节呢，其实保罗用了几个很关键的短句，就把基督和创造的关系说得非常精准。第一是刚才讲的，在他里面被创造，就是和合本十六节开头所说的万有就是靠他造的啊，这个不是很好的翻译啊，但是你找回来是十六节的开头，就说明创造的范围和领域，这个在他里面，借着他哈、啊，另外一个短句了，就说明他是创造的媒介，为着他说明创造的目的。还有第四，在万有之先，就指出首先指基督在一切受造物之前已经存在，表明他不是被造的，也由此显出他在万有之上的优先和优越的地位。还有最后，万有靠他而立，就是靠他存在，说明基督持续的保育这个他的创造物。这几点呢，就针对当时哥罗西很盛行的一些异端呢，他们喜欢拜天使，这样就知道了天使啊完全跟耶稣是不同等级的哈，基督是在这一切之上，比这些天使高多了，基督比整个宇宙还大。所以呢，我们如果应用的话，既然基督是万有之上，比万有都大，那他肯定是有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眼前的一切问题的。既然基督掌管全宇宙，那么我的工作啊、学业、家庭啊、身体啊、时间都是在他的掌权之下的。当我软弱的时候，觉得人生失控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宣告
万有靠他而立，
当然包括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是全能的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哈利路亚。
基督不单是宇宙万有的主，他也是创造教会、教会的头。这个就是一章十八节，我们继续来讨论的了。十八节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新译本呢，就翻译作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哎，这个翻译准确很多啊。
对。
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就是叫做教会。那么保罗用身体来形容教会，又说基督是身体的头，是要强调耶稣与教会之间那种密切生命性的关系。那身体的头呢，说明基督与基督徒之间是生命相连、权柄相属的关系。哇，这个很重要啊。原始的希腊原文跟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如果参看其实是希腊译本的起初呢，以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太初呢，用的都是同一个名词。
就是说那个现在一章十八节哥罗西书的原始和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
太
初，希腊文都是同
一
个字，
原始、起初、太初是同一个字来的。
所以大家三个字呢大家有留意，那正如创世纪所说的起初是宇宙万物的开始，那这里来说基督是原始，就是指他是属灵新创造的开始，是新人类的主和始祖。
始祖。
那么教会是从他而来的，他是一切生命和力量的根源。教会必须不断依靠他才能真正的活着。
同意。
那么这里呢也说他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这句话，就说明复活不只是救赎事件，更是新创造的起点。基督是第一位胜过死亡从死人中复活的，成为以后一切复活之人的保证。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可以理解为参与在基督这个新创造的工程。
哇，
你参与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呢？
现在开始想。
现在开始想。
是做基督先锋队伍该做的行动。
阿们。
所以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属他的人呢，你跟我也因此有了全新的生命方向。基督复活表明他高过一切，连死亡也胜过了，也暗示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提供。那么基督是这样的救赎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效果呢？那么接下来呢，十九跟二十节呢就进一步来说明这个。
基督的救赎带来什么具体效果呢？接下来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再来进一步说明了。基督从乱到序的创造是万有与神和好。在创世纪第三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告诉我们自从人背叛神最近的世界以后呢，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呢统统都破裂了。连整个宇宙呢都活在这个咒诅跟败坏之下的，那怎么办好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更新了这一切呢，这是一场新的创造。我先读两节经文呢。十九节开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说万有最终都是借着十字架跟神和好的。没有十字架我们不能跟神和好。
是的。
所以在保罗看来，创造跟救赎不是两套分开的计划来的，是一套计划来的。十字架不单单是拯救我们个别的罪人，它也关乎到整个受造界的。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有这样的描述受造物的现状还有盼望，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呢。我先来读这几节经文呢。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嗯，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嗯，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嗯，
但是呢，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人跟地上正在本来在叹息啊劳苦的其他的受造物，我们都可以与神和好了。
嗯，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刚才讲了十九节哈，现在讲二十节，保罗就提到天上的也在和好的范围内，很可能呢，这里是有特定的对象来说的，很可能是想驳斥当时在哥罗西很流行的是盛行的那些假教师啊，宣扬假道理的假教师，他们怎么样？他们过分的高举天使的地位，保罗就用他们熟悉的言语来反驳他们，显明基督对一切受造界的绝对的主权。他可能想指出，连你们尊崇的天使也只是受造物，基督才是创造者和救赎者，拥有最高的权柄，可能就是有这个特定的背景。嗯，当然了，这不是说所有受造物自动得救啊，而是说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最终会在整个宇宙的秩序当中完全显明。那敌对神的势力呢，将来就会被彻底的制服，整个受造界被更新，恢复到神原本创造的秩序。那同时那些拒绝与神和好的人呢，将要面临永远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清楚记载，撒旦和邪灵要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哈，那起初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呢，宇宙是完全的和谐的，没有任何抵挡神的势力。那如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恢复这个完全和谐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从乱到序的一个宇宙性的新创造啊。当然呢，他这个创造呢，我们是现在是整体来讲啊，是万物。但是其实呢，往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就会更针对性、更清楚的讲到基督这个从乱到序的创造，特别对焦啊。刚才是比较阔的画面，现在对焦了，聚焦在谁啊？刚才已经讲过，就是人啊。讲到基督这个新的创造，怎么让使人与神和好，就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嗯，好，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也是今天可能最后一个段落了。
嗯，
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哥罗西书谈到基督从乱到序的创造，他使新人与神和好。哇，
嗯，
这个新人跟你跟我有关了。
嗯，
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嗯，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这段经文没有出现新人这个词，但是内容里有很清楚的对比。经文中的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心系与神为敌，行为邪恶，如今怎么样呢？却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与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将来可以坦然无惧的被引到主面前。啊，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已经信了福音的基督徒啊。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哇，这里呢跟我们下面有机会看到的哥罗西书三章九节下半到十节是互相呼应的。哪里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哇，经文这么美好。原来信徒已经脱去旧人，也穿上新人，现在正在被更新，越来越像照我们的主的形象。原来耶稣重生了我们，我们成为主的新创造，正在被重新塑造成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原本为我们预备的样式，那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26、27节，就是这回事。所以长圣不是单单变好一点，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误解，而是恢复神起初创造的荣耀形象，是一个每天都在被主重新创造的过程。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个过程。
经卷纵横谈，讲解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又跨经卷看一些主题，帮助我们宏观看圣经。好，
可是对于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我了解太少了。
就是嘛，所以呢，你是说有些时候你跟不上是吧？
对对对，是。
哼哼哼，机会来了。2月12到25号，真道分解一连14天，重播旧约在新约栏目。
哇，太好了，那我可以补补课，装备好了，继续听经卷纵横谈。
真道分解，
春节期间
与你有约，
一起学习
旧约在新约。
是的，新春期间就是2月12到25号，我们会重播旧约在新约。为什么要重播？就是想为你打好一个基础，就是有关旧约和新约关系的一种基本概念。打好基础，我们就可以继续听经卷纵横谈。
所以呢，你愿意顺服配合这位创造主对你的塑造吗？
说回哥罗西书，
对，在你目前的光景里，怎么样可以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怎么可以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呢？
那么今天听完姚倩牧师、乐意老师还有苏小燕我们三个人的分享，你最想跟耶稣说什么呢？我先来抛砖引玉吧。耶稣，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牺牲，我不可能跟神和好的。而且成圣不是单单变好一点点，我们是完全脱去旧人，现在穿上新人了，以后都不会把旧的衣服给重新穿上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止一句了，我只说一句啊。然后杨牧师压轴哈，我想说的是，神呐、我愿意被你每天重新创造。那么杨牧师，你
感谢主耶稣，你是教会的主，让我们好好的服侍。
阿们。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去了解哥罗西书有关创造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美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